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刚刚听我儿子唱歌，自己唱自己觉得很感动。这首歌其实以前都听过很多次，但是从我儿子嘴里唱出来，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让我想到说，神都知道我们的心意。当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在神心中那感受就不一样。所以神为什么说要我们祷告，为什么要我们到他面前祈求，其实我们尚未开口之前他已经有预备，但是就是那个声音发自我们内心的声音能够打动神。我们也看到，真是哪一个父母可以陪伴小孩走过春夏秋冬？当你让你的孩子能够认识神，当你把你的信仰传承给他的时候，你真是那种欣慰在你心中，因为有神疼他，有神爱他，神可以陪伴他走过春夏秋冬。我们做不到，神做得到，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真是我们需要在家里面常常的来一起的灵修祷告，让我们的生活被神所充满，这样我们的孩子就会慢慢的认识神，慢慢的能够跟随神。很高兴从今年年初开始，青年与家庭团契以及英文团契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当然年轻的就是所有心里很年轻的弟兄姐妹们都愿意在一起读这个两年，做这个两年的读经计划。这个两年读经计划呢，我们在大概2018年2019年的时候教会做了一次。那一次呢，因为我们是礼拜三做这个团契，所以基本上所有工作的人都不能来，那就是我们教会比较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在读过。那我说真感觉不一样啊，年长的弟兄姐妹呢是非常的成熟，然后呢也非常的稳定。但是这一次跟着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读啊，你就会发现他们心中那个热情真是能够从他们的这个分享中间爆发出来。所以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不一样，我现在都觉得我跟他们有代沟了。但是真的是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们读经不是像我们年长的比较把它当成一个理论，当成一个知识，当成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所熟悉的神的话。但是当年轻的弟兄姐妹来读，他们真是用生命去感受神的话，所以他们问出来的问题也跟我们都不太一样，所以常常他们问的问题我都答不了，因为我没想过，真是不同的感受。但是我告诉你，这真是神的恩赐。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大家很多人所关心的都是这个哪一种变种啊，哪一种治疗啊，我们是要喝什么水吃什么饭啊，这是大家所在其他的这个群里面所探讨的中心。但是你看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这两个读经的群中，他们所探讨的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旨意，神说这些话为什么，想告诉我们什么。真是感谢神。你知道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美国却是一个非常不太认识圣经的国家。他有这个统计调查过，说美国所有这个人群里面，他说有1/2的人都不知道圣经的第一卷书是什么。这个你知道，美国是85%到90%的人都称他们自己是基督徒，却有1/2的人都不知道圣经的第一卷书叫什么名字，而且有1/3的人认为登山宝训是格里汉牧师的讲道，完全不知道登山宝训是什么。还有他说有82%的人 82% 的人最喜欢的一个圣经节，叫做神帮助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我不知道要笑不出来的人可能也很喜欢这个经节，是不是？只是告诉你们，这个经节不是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从来都没说过神要帮助那些要帮助自己的人，神就是帮助那些无助的人。但是从这些调查中间，你可以看到说，真是我们对这个圣经，在这个美国一个基督徒的国家里面，却对圣经如此少的了解。如果我们都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怎么能够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怎么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样式？所以，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真的很重要。从今年年初开始，为了配合我们的这个读经计划，我们就是从这个我们第一个系列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叫做起初。那我们在前面讲到了，在起初的时候我们讲到有创造，在起初的时候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这个试探这个罪进入了这个人的这个世界。我们复习一下，因为我们隔了两周，稍微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说夏娃被这个蛇引诱，她因着她的软弱，她落入了试探中。那她的软弱表现在她对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满了好奇心。其实他并不是缺食物，他并不是没有其他树上果子都吃完了，只剩下这一颗，不是的。他觉得很好奇，当这个蛇来引诱他的时候，挑动的就是他的好奇心，说：“哎呀，这个树上的神为不让你们吃，先试探他一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在这里。本来人应该注意的是神口中所说的话。”但是当这个蛇引诱他的时候，他没有去专注在想说神给跟他们之间的关系，神所做的事情，他反而去专注这棵树上的果子又怎么漂亮，好像又很好吃。所以呢，当这个神说哎呀你吃的不一定死的时候，他就决定说要放纵一下自己的自由，对不对？我们人每次都会有这样的诱惑，我们觉得说哎呀，好像我每天做基督徒做得好辛苦啊，现在没有人在的时候，我就稍微放纵一下我自己的自由，稍微去试一试，在这个 maybe 神有些什么快乐的事情不想让我知道，我不要照神的话去做，可能我会让我更高兴一点，让我能找到一点更多的刺激，更多的满足。夏娃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决定去试一去放纵自己的自由，去寻找一些更多的认为神没有给的好东西。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人就是不明白一件事，因为我们的知识很有限。当神给我们规则，给我们限制的时候，其实是要保护我们的自由，对不对？这个大家会开车的人都知道，这个交通规则有些时候让我们觉得很烦，有很讨厌，一下要 stop sign， 一下要红灯，一下要限速，最好都没有。但是呢，如果当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呢，你就彻底没有开车的自由了，你彻底不敢开车了。只有在一个规则中，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比如说我们打球赛，所有美国各类球赛它都有各样的规矩，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这些规矩，那就你就不能自由的打球，那大家都乱套了。所以但是对于这个设计球赛的人，他明白这些规矩是为了能够让人在这个球赛中自由的发挥，所以他设立了这样的规矩。而对于这些不懂球赛人去打球，觉得怎么这么烦啊，怎么这么多规矩啊，又是条又是线，又不能抓人，又不能踢人的。哎，我们不是设计者，我们就不明白。如果当我们想说这个规矩很烦人的时候，第二步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去超越这个规矩，去破坏这个规矩， 这就是夏娃所做的。当神说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实的时候，他觉得说吃了应该更好，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那什么坏事呢？当然不是坏事了。所以在他的理解中，他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了。那这是夏娃的软弱。那我们提到说亚当落入试探的这个软弱是什么呢？亚当没有经过这个蛇的引诱，他直接从夏娃那边接过了这个果实。在亚当的心态中，你可以看见他非常专注事情的发生，根本就没有想神的话。当夏娃第一个果子来吃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想说哎呀，这个是神说不可以吃的，他只想说这个果子夏娃吃了，他吃了没事，吃了又变得很聪明，那我也应该可以。我们常常犯罪的时候是忘记了神的话。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当我们很紧张、很专注我们所做的事的时候，我们没时间去想神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做事完全是凭着一个自己的感觉在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的话它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把它这个时间跟生活分开来。我们觉得说 OK， 这个时间我读经的时候我想神的话，我今天到教会来敬拜的时候我想神的话，那其他时候我都不想神的话。当你把这个生活，把你的生活切成这个片段的时候，把你的神隔离在你的生活之外的时候，你真是没有办法不犯罪。你想一想，这个亚当在吃这个苹这个夏娃递给他的果子的时候，他压根儿就没去想神的这回事，他就出于本能。可能每一天早上夏娃就第一个果子给他做早饭，中午就第一个果子给他做饭，晚上已经习惯了从夏娃那边接一个果子就开吃。那夏娃说这个善恶果，他想管他什么果啊，大概另一个新菜拿了就吃，对不对？完全把神的话抛之脑后。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不是有意去犯罪，是完全忘记了神的教导。那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怎么在他里面？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所以大卫说，神的话我们要昼夜思想，晚上醒来睡不着觉的时候都去想神的话。你一有空你就在想神的话，这样神的话就渗透到你的生活中。你知道现在心理学的研究认为说，人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着本能在生活，我们没有去思想，我们就是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叫做 subconscious。 因为人他有一个 subconscious 潜意识告诉他，我们就起来就开车，开车就到教会，然后就所有的都是按照本能的 在运作。然后呢，特别是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完全的这个掌控人，因为这是神给人一个求生的力量。当你碰到这个危险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转身就跑，你不会站在那儿分析说我们要怎么这个什么样的危险，你分析一个想象一个这个方案，一般人是做不到的，除非你是经过那种特工训练的人，他们有办法。当我们的这个信仰不能进入我们本能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基本上就是在你生活之外。你只有坐下来说我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才想得起信仰。你只有说我坐到教会的时候，我才能知道我是基督徒。在其他时候，你在用潜意识生活的时候，你的信仰根本就不在你的生活中。这是让人看到像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一个是出于好奇，一个是出于忘记。这两件事情都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好好的去注意，要不然我们也会同样落入试探之中。我们看他们两个傻，我不是说吗？我们跟他们一样傻，可能比他们更傻。那这落入试探，他们两个罪进入了人，罪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里看到说，罪的本质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它不一定是一件错误的事情。我们常常对这个罪放松警惕的时候，我们认为罪就是一定是干坏事，比如说去说谎啊、偷东西啊、去勒索人啊、去挑拨人啊，我们想说这种就是罪嘛，因为它就是坏事。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罪不一定是坏事，罪就是选择了去做神不让我们做的事。你看夏娃，当她看到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这果子很好啊，又漂亮，又可以当食物，吃上去可能也很好吃，是好事。这件果子自己并没有什么错，吃这个果子这件事情本来也没什么错。但是当神说不要这样做，你去这样做的时候，这就变成了罪。所以我们要记得，不一定你做好事就不犯罪。有些时候你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没有在神的这个计划中去做，没有在神的旨意中去做的时候，有些好事可能都是罪。最明显的一点，在这个圣经上提摩太前书提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他没有说这个钱财是坏事，他没有说这个钱是万恶之根。那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生活都需要用到钱，所以我们去工作，我们去赚钱都是应该的，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当我们喜欢这个好事超过我们对神的敬畏，当我们选择说这是好事，我们应该赚钱，但是我们贪恋钱财，我们对这个钱的向往比神还多的时候，这就变成了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要在工作中争取有好的表现，我们希望能够在工作能升职，我们在学习中希望有好的成绩，我们希望得到好的工作，都不是坏事，都是好事，都是人积极向上。圣经也是非常鼓励人要这个要勤劳，要积极的去努力。但是当我们把这些好事放在这个神的位置之上，当我们要不择手段去得到这些好事的时候，当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抓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在犯罪，你就落入了这个圈套之中。所以我们看到罪的本质，第一个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然后呢，罪的第二个本质就是把自己的喜好放在这个范围之上。当我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说我应当做什么的时候，当我用自己的标准来设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你就偏离了神的道。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这个约书亚记，当以色列人攻克了这个耶利哥城过后，神说什么？神说耶利哥城的一切的东西你们都不可以拿，除了那些金银你可以放到神的殿里面，其他的东西一切所有的好东西坏东西都要销毁。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攻占耶利哥城完全不是人的努力，那是神的一个神迹，神要他们把所有耶利哥城的东西都要献给神，而不是占为己有。后来有一些战役的时候，神是让他们去拿战利品，但是这个耶利哥城神是说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个亚干，他就觉得说这些都是好东西啊，耶利哥城，你像那个以色列人刚出沙漠流浪到这个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城市，在沙漠里面他们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也没有织布机，也没有做衣服，什么好东西都没有。到耶利哥城他看到的什么？他说看到四拿的衣服，他们就说那个时候是当时波斯的这个真丝做的。哇，一件真丝这个衬衫多漂亮，然后四拿的衣服又有银子又有金子，他说我爱这些东西我就拿去了。你看这些都是好东西，这些拿这些东西本来是没有什么错的， 但是神说了不可以拉，他去拉了，结果他的下场就是不仅他自己灭亡，带着以色列人也全军这个在这个迦南人面前逃跑，而且死伤无数。所以最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警惕的就是在神话神的旨意之外的事。当我们去向往一个东西超过我们对神的敬畏的时候，那就是罪，不管那件事是好是坏。我们很多时候会自以为意，觉得我做的是一个好事，那就不是罪。好事如果是神不让做的事，就是在神眼中就是罪。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罪的后果。在看这个罪的后果之前呢，我们来思想一下，人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我们觉得犯罪就是，哎呀，我自己跌倒了，我就跟神祷告啊，你赦免我，然后我就重新站起来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其实那你就把罪想得太简单了。一个人他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层面的。当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看到吗？他是用尘土造人，所以人跟自然界是有关系的。他跟自然界，他们都是属于被造之物。然后神造人的时候，不是只造了一个，他造了两个，对不对？造男造女。那他造两个人，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所造，自然把两个人连在了一起。所以神一造出来的人一开始就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单个的人。一造出来就是一个团体，一造出来就是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和在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的时候，他自然就算你不想见人，你不喜欢人，你喜欢一个人独自在躲在一个地方，但是你都是团体中的一个，因为这是神造的。所以你跟不仅跟自然界有关系，你跟他人必然有关系。而且神说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所以人天然带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所以不管你信不信神，不管你信不信造你的神，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神，都有一个神。因为人是神所造的，人自然知道他是被造之物，他可能不认识这位造他的神，但是他心中都带有造他的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说，人是有这三层的关系。在这个三层的关系中，当这个罪进入的时候，当这个罪进入的时候，我说什么？像一滴墨滴到了水里。当一滴墨滴到水里的时候，它会弥散到水的各个角落，它不会只待在中间，也不会只待一小圈，它会让整个水都变成了黑色。那今天当这个罪进入人的时候，不是就是你自己犯了罪，你自己跌倒你站起来就好了。当这个罪进入人的时候，他所有三个层面都会被这个罪所污秽所影响。所以这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你看到的，你说你悔改了，你修复了，你搞好了，那只是表面的那一层，下面那个罪的影响会源源不断的涌上来。所以神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犯罪，不是神他不能原谅我们的罪，而是这个罪的影响会污秽你身上的每一个层面。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当这个罪进入人过后，产生的是一个人的改变，人里面和人之间关系的改变，这就不是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在创世纪第三章，他讲到说，这个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隐藏。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当这个人犯了罪过后，第一件事情他所做的是躲避耶和华，他躲避这个神。在这里，在这个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起了凉风，神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这个从希伯来他的原文里面带出的意思，就是神跟人每天都有散步的时间，多美好！他们住在伊甸园中，不仅神给他们所有的这个生活所需要的预备了，神每天定时来跟人散步。但是当这个罪进入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本来跟神散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当罪进入人心过后，他们害怕这一次神来散步，他们不想跟他散步，他们躲起来，因为他们心中有了这个罪疚感，有了罪疚感，这是一个 guilty feeling。 这个罪疚感啊，有的人说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那我告诉你，你大概不知道什么叫罪疚感。每一个人犯了错过后，不管你承不承认，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你身上都带着这个罪疚感。像我们那个不会开车的人，看到警察是没反应的，但是像我们这些会开车拿过 ticket 的人，看到警察虽然自己还做的没做什么坏事，第一件事情赶快刹车，对不对？ 这不是我们当时超速或者怎么样，这就是一个罪疚感，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我这个常常犯错，常常这个在这个这个没有遵守交通规则，所以我们心中就有一个畏惧，有一个畏惧。所以有些时候你开车开在路当中，你看前面一片都突然开始刹车，你就知道说可能有警察在前面，大家都在刹车。罪疚感会在这个所有犯错的人心上。为什么会有罪疚感？就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当我们被造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神把他的那个道德标准已经安置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什么是不，并不是要靠学习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神把那个对错的标准从一开始就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可能不愿意去接受，但是他始终在那里。所以当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在做错事，在做这个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谴责我们。以前有人说这个良心是人想出来的，后来现在心理学家又说不是人想出来的，因为这个良心这个东西不是人喜欢的，我们都巴不得没有良心这个东西，但是它是确实存在的。当你去做了这个不得体的时候，你的良心会谴责你，人就一直活在这种挣扎中间。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心中有两个律，我一想做好事，那个恶的律就把我抓去了，所以呢，结果我就是想做的好事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坏事就一天到晚去做。这就是人身上有一个神的形象，那个好的律，有一个是罪所带来的影响，它在这个诱惑里，所以人就失去了，当这个罪进入人身上，人就失去了那种天然的那种纯真。当这个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时候，跟着神他们觉得开心的不得了，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当这个罪进来的时候，污秽了人，人开始有了这个罪恶感。那人当有罪恶感的时候，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想靠自己的力量证明自己的清白，这是一个天然的本性。我们希望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我们希望找一些弥补的办法来证明说我还是值得神爱的，我还是能够亲近神的。那这个人所找出来的方法有很多啊，最大的最普通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一个宗教形式。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人类的社会中，无论是这个发达的国家、不发达的国家，受过教育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喜爱一个宗教，他们并不一定是去认识真神，但是他们喜欢去拜拜。你看看在台湾，我们说台湾的这个经济水平一直比大陆领先很多，但是在台湾拜那个庙的人 可是比大陆不知道多多少，他们的教育水准也很高，他们的经济水准也很高，但是为了抢到新年拜第一炷香，可以整夜都不睡觉。我们大陆人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为什么？因为人要靠自己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觉得说，我到神面前来，我拜了，我烧了香，我也祷告了，我也认罪了，我也做好了，我就应该可以被接受了。这是人通常一个要让自己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方法，但是我们都说了，这是人所想出来的，并不是神能够接受的方式。这个方法人怎么想出来的，就是因为你的罪疚感。所以人很多时候不论是用宗教或者用行善，我们觉得说我做了一些坏事，我就做一堆好事可以弥补了吧，两相抵消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罪看得太表面了，我们认为罪就是一个行动，没有看到罪底下的冰山下面的这个影响。所以人很多恶人，你知道那个美国最著名的那个电影 Godfather， 我想你们可能看过，教父啊，这个一个很 classic 的电影，他这个教父恶坏人，他们是个贩毒，无恶不作，但是呢他们拜神，他们也去教会，他们在这个教父最后一幕的时候，他们带着那个孩子给那个孩子行割礼的时候，他的手下在外面杀人。所以他们觉得说，在人觉得说，我要是做了足够的好事就能抵消这个坏事，这就是罪恶感给人带来罪疚感给人带来的改变。他们觉得说，我靠我自己，但是这个我们以后会讲到，这绝对不是神给的人的这个方法。不仅人跟神的这个关系改变了，失去了那个纯真的心，人的心里产生了一个羞耻感 shame， 羞耻感。我们可能不觉得，我们说好像我不觉得我很 shame， 我告诉你，我们用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在掩盖这个羞耻感。我们有时候不肯面对我们的感受，我们就找一些方法来把它盖住。那人的这个羞耻感产生在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出的问题，人会开始不敢以真面目来对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缺陷有缺点，我们不配得这个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开始选择我们所交往的人，我要选择一个我觉得很体面的，这个很配得我的一个团体，我跟他们相交。跟他们交往的时候，我要掩盖我自己，我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也很有价值，我要来证明，我要向别人 来证明我的价值。所以我会选择跟一些人相交，然后呢，我让这个关系变得很表面化。通过这个办法，我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这就是犯罪过后给人带来的一种焦虑。人觉得说，我真的是不配，我真的是做错了，但是我要用各种的方法，无论是我的这个地位，我的财富，我的事业，我的名声，我做很多的事情来证明说我是值得深爱的，我是有价值的。因为人失去了对神的那个完全的信靠，当人不能在神面前完全透明的时候，他绝对没有办法在人面前完全透明。当他在神面前有罪疚感的时候，他在人面前就有羞耻感。所以 很多现代心理学发现的人的很多的心理问题，人很多社交这个心理学的问题，人的焦虑，人的自卑，人的自残，很多心理学的问题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基督教心理辅导变得又非常的盛行，因为他们发现说，以前我们心理学就教导人说你不要这样想嘛，你就接受嘛，你就发现说做不到。你在心理辅导的时候，你告诉他一堆的方法，见到紧张的时候你就深呼吸，然后呢你就把它当成平常的事，你可以给他很多的方法，但是他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在跟这个神的关系破裂了，他在神面前带着罪疚感，你怎么让他在人面前能够透明？怎么能让他在人面前能够有一个做人的真正的自尊在里面？他始终带着一个自卑的心，所以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无法的融洽。这些都是根源在于罪进到了人的身上，它在影响人的每一个层面。真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不是你们努力，你们自己改正，你们把它修好了再回来。神他来寻找人，他来寻找人。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说，神来呼唤这个亚当，问他在哪里。不是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不是神不知道他们这两天在伊甸园里面干什么。神他进入园中，他来寻找人，他要来帮助人解决这个人无法解决的被罪污染的问题。那罪不仅让这个人改变，罪让一个关系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人和这个人和这个自然界和这个人和人之间都是有关系的。当人离开了这个神的保护的时候，当人犯罪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属灵的战场。神并不想让人进入的，他叫人不要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人是不能与灵界的力量相提并论的。但是当人一犯罪的时候，人自动的离开了神的保护，进入了这个属灵的战场。那这个人本来是与神在一边的，他是属于神的国，属于神的保护之下，现在人走到了撒旦的权势之下，人进入了撒旦的国度。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主耶稣讲到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这个撒旦是什么？从起初就 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这个撒旦在人之前就有了，他一开始就是跟神作对的，他一开始就是没有真理，而且呢他是这个说谎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所有说谎之人的父。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是我就跌倒了一下，我就软弱了一下，神啊，你反正可以饶恕我，我们就明天全部擦干净，重新开始。你已经陷入了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中，明天起来你不会又完全自由了，你还是会被这个罪的权势，被撒旦的权势所控制。如果没有现在，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救赎，我们不管我们学多少圣经，我们知道神的什么所有的旨意，我们都行不出来，因为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中，我们会去行我们的父，就是我们心中那个恶的父要我们所行的事情。那因为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这样的破裂，那神给人的这个挽救是什么？人虽然犯了罪，神要挽救人，所以神他所做的就是打击这个撒旦的势力。他说什么？他说他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就必受咒诅。让我们看到说，神对蛇的咒诅，我们知道并不是神不是蛇就是撒旦，但是蛇是被撒旦利用来诱惑人的。所以他咒诅这个蛇说什么？他说你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所以 第一个，他让他降低他的视力。我们都知道，当蛇要攻击人的时候，是要头要抬起来的。趴在地上，他没法攻击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之前，蛇是怎么站着跟人讲话的，是不是有脚，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现在是把他的视力，把他的这个高度降得很低，他对人的攻击的能力就降低了，要用肚子 行走，然后终身吃土，表示说他的这个地位变得非常的低。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说到，就是在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里面，这个蛇他都永远处于一个很低的地位。他说，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所以神他打击这个撒旦的能力，让他没有对人这样强烈的攻势，这样让人能够有机会靠着我们的这个救主，能够有一天来战胜这个撒旦的势力。所以这个是神对撒旦的咒诅，为了是保护人，为了帮助人能够战胜他的这个攻击。想一想，如果今天的撒旦跟当时的撒旦一样，每天都来到你耳边来跟你讲两句话，每天你早上一起来就说，哎呀，你干嘛要来教会呢？今天天气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出去兜兜风，在外面这散散步多好呢？如果每天都有撒旦来跟你讲这种让你不要读经、不要祷告、不要相信神的话，我怕我们真是没有很多人能够受得了。神对这个撒旦已经给他的攻击能力大大的下降，让帮助人能够站立得住。好，罪的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一个环境的改变。这一段呢，有人常常说是神的一个惩罚，其实是神的一个惩戒。惩罚和惩戒的区别在于，惩罚是要让你痛苦，惩戒是要挽回你，是要让你挽回回来。所以我们说把这个人关在监狱里面，犯了错关监狱里面是惩戒，希望他能够重新做人。把这个人枪毙了，那就是惩罚，因为他没机会再回来了。所以神对人没有一个惩罚，他对撒旦是一个惩罚，让撒旦永久一直到永恒里面他都不得翻身，他都只能处于那个最低的状态。但是他没有惩罚人，他惩戒人，他诅咒的不是人，他等一下我们看到他诅咒的是地，所以他并没有诅咒这个人。神的惩戒是要干什么呢？第一个，他说你们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衣食无忧，这么快乐的地方，没有给你们一个真正的信心。他要让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中，要现在开始有挫折、有苦难、有挑战，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出真正的信心来。这跟我们人的想法很相反，我们常常觉得说，人神只要听我的祷告，我一祷告神就成就什么，神让我万事顺利，那我就一定相信神。错，你看看这个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万事顺利啊，无忧无愁，吃的穿的什么都有，这个心想事成，太太也有，而且还没有什么小三小四的诱惑，只有这一个，对不对？然后这个太太也没有什么夫家婆家那些各样的亲戚，都只有一个，又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好的生活，他们什么该有什么都有，在这样一个完美的情况下，却产生不出信心来。一点点的诱惑，他们就陷入了撒旦的这个权势之中，一点点的诱惑，他们就离开了神。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完美的人生，一个真的是无忧无虑的这个生活，其实很难帮助人有一个坚强的信心。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亚当的信心是如此的软弱，而经历那个患难的约伯却产生出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心来。这个信心需要苦难去磨练， 所以神宣告人所要经历的这些事情，是帮助人在苦难中能够思想神的恩典，帮助人在苦难中能够依靠神，能够建立出一个坚强的信心。所以他给女人的这个，他给女人的宣告的所要经历的困难是什么？他说你会在生子，在生孩子的这个事情上多受劳苦，然后呢，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不会再融洽。我们都知道，女人常常是以孩子、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是女人的一个天性。那神说，我要让你在你生活的中心的问题上经历磨练，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中经历我，你在你的生活中能够培养出一个坚强的信心。而对于男人，我们知道男人所做的常常就是以事业为中心。到现在为止，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发达，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例外，但是仍然人的天性会这样，男人比较注重他们在外面的事业。那神说好，你的事业要经历很大的这个挑战，因为你这个田不会再像你在伊甸园里面种什么长什么，这个田就像我们家后院的田一样了，种什么就不长什么，唯一能长的就是杂草。他们的这个神跟亚当说，以后你们出去那个田里面要长出荆棘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荆棘一直是代表的一个邪恶的势力，在神国度之外的。那神告诉这个亚当说，无论是亚当，无论是夏娃，他们后面的生活不会再像以前在这个罪位进入之前那样的平坦，那样的单纯。所以我们看到那一点罪，我们觉得就不过吃了一个不该吃的果子，就一下，我们下次不吃了就好了。那一点罪带来的反应无穷无尽，无穷无尽的在后面，让这个环境改变了，人改变了，关系改变了，最后神的祝福也改变了。因为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了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上次讲到生命树，神没有不禁止人去吃。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说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要吃。我们说这个生命树是在其他所有的果子中间，神让人随便吃。我说如果人愿意顺服神的这个神的命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吃到了生命树的果子，他们不知不觉中就得到了神的祝福。神没有去特别把生命树挑出来。那今天因着人的罪，现在神说，你以前我本来想给你的祝福我不能给你了，因为你已经被罪所污秽了。因为当这个人有罪在身上的时候，神不希望人以一个罪人的形式进入永恒，那就是说在永恒里人要永远的与神分开。所以神对人的这个看上去是一个惩罚，其实是一个保护。他说现在你被罪所污秽的这个人，我要给他一个限制，我要限制这个苦难，我要限制这个罪，所以不能让人去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实。那我们看到人想掌握自己的生命，人觉得撒旦所提议很好，我们 要能够自己分辨善恶，我要有自己的标准。当我们看到人想要的这件事，想要掌握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失去了生命。他们失去了这个生命树的这个能够吃到生命树果子的这个权利，他们的生命开始逐渐的衰亡，直到后面死亡的出现。所以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标准去看的时候，我们实在太有限。 我们以为我们得到了掌握生命的权利，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中打拼的时候，我觉得说我有能力掌握我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你已经压根失去了生命，你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有从神那里来的生命。那当人想自己做神的时候，我们想跟神一样，想有神的那种权利，想有神的那种地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失去了神的乐园。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人最需要的，是人最能够在其中能够平安能够喜乐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要做神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所以看看这个祝福的改变，人离开了神的面，再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回去了。因为他说什么，他有看天使有这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哇，这个东西当时的人可能没办法想象，我们现在还可以想象啊，这样的一个保护，这样一个高现代化的这个武器来保护这个生命树，让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回到以前的状况。这是罪带来的后果，不是一件事情我做错了 ，sorry， 我下次不做了就 done。后面所有的这个所有的结果，所有引起的问题，我都可以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下次我们从头来过，不是的。人在当罪进入的时候，这三个层面，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通通都改变了。神要给人的祝福也要跟着改变了。我们每一次犯罪在这些地方虽然没有这么巨大的改变，这是人类的第一个罪，所以神要把它写得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但是今天在我们每一个罪中仍然可以带出所有这些的污秽。我们以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神是可以饶恕我们，但是神要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个罪所产生的后果。但是神没有让人处于绝望之中，虽然他看见人犯了罪，看见人所要经历的这些，他给了人盼望。就是在第十五节，他讲到三章十五节讲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在这里预言了一个女人的后裔。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家谱都是按男人来写的，都是这个生这个儿子，那个生这个孙子，都是按男人写的。他在这里特别提到女人的后裔，那圣经上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童女怀孕所生，他是按照这个他的身份，他是属于女人的后裔。神说我会为你预备一个救主，是一个童女怀孕女人的后裔，但是他会被这个撒旦要伤你的脚跟。这个所以让我们知道说，神所预备的这位救主一定会受苦，在这个世界上会受苦，但是呢他会要伤这个撒旦的头。那他在十字架上虽然他受尽了这些苦难，但是他战胜了撒旦。这是在创世纪神就预备的一个救主，创世纪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所以当我们跟随这个基督的时候，人就有能力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那个看守的天使，那个四面发动的火焰的这个剑，都被基督的身体所阻挡了。我们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这个殿里的幔子就裂开来了，人回到神面前的路又打开来了。所以罪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伤害，给我们带来很多的 改变，让我们去受一些我们真是神不想让我们受的苦。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要绝望，神已经预备了救主，只要我们愿意来这个顺服的来到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面前，愿意认罪悔改，神会给我们再一次机会。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感谢主，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位救主，让我们在最终有了盼望。今天希望通过这一段经节，让我们下一次面对选择的时候，能够再一次慎重的选择。你的选择会改变很多的事，在神之外是没有其他的平安喜乐，在神之外是没有其他的福分。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诗篇里面读到的，诗篇里面读到的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神他预备的绝对是我们对我们最好的。我们不要因为好奇，不要因为忘记，走出了神所给我们吃的产业，在那个外面只有荆棘，只有苦难。我们一同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献上感恩。主，人常常真是不明白你爱我们的心意，常常让我们在撒旦的诱惑中，我们怀疑主你赐平安的心，我们怀疑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主，我们真是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需要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证明的爱。主，真是求你除去我们那怀疑的心、好奇的心，让我们专心的来跟随你，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能够重新的回到你的面前，重新的活在你的国度，重新的能够常常跟主你一同散步。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